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里的事事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呢是由新自然主印所出版的《脊椎侧弯的预防与治疗》。那这本书呢是由台大医院脊椎侧弯运动团队的经验分享。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是台大医院复健部物理治疗博士叶坤达博士。博士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不是，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因为今天这本最主要是要告诉大家是关于到脊椎的部分嘛。那因为我知道复健部应该各式各样，只要身体有任何那些状况都会去找你们，然后求救或治疗。但是为什么今天最主要我们着重在脊椎这件事呢？
因为临床上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有脊椎侧弯的症状，然后家长带他来医院的时候呢，都非常的非常的惊慌，哦，就想说，诶，这个到底严重不严重啊？到底能不能治好啊？到底要怎么治疗啊？就心里没有一个准则，哦，于是呢，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患者呢，就想说，诶，可能需要有一个参考的书籍，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可以依循的这个准则，好，哦，然后所以我们就结合台大医院的物理治疗、骨科还有复健科，然后呢一起写了这本书。那希望大家看了这本书以后呢，对脊椎侧弯可以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可以不用那么的紧，其实只要按照这个正常操作流程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那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对于脊椎的认识哦，我知道就在我们背后面啦，那它确切的分布位置到底是在哪里呢？
我们的脊椎呢分为几个部分哦，颈椎有7节，胸椎有12节，还有腰椎有5节，那荐椎呢是5节，然后融合成1节，然后还有1节是尾椎
哦，
就是12551。那我们的脊椎呢，我们从前后看过去的话，正常的状态应该是直的，
是，
哎，但是呢，如果是因为某些问题，比如说先天的基因啊，或是退化的原因啊，它变成 S 型，哦，那这就是有脊椎侧弯。
那如果我们像我很常看到一些长辈朋友，他们有点驼背，那个脊椎是也是跟脊椎问题相关吗？
哦，这个驼背呢，像我的脊椎呢，你从侧面看的话，它其实不是一个直线的，它是有一个生理的弧度，正常的弧度。那在我们的胸椎呢，它是往后凸的，那在腰椎呢是前凸的，
是。
那这个弧度呢？太大太小都是不好的，所以它是有一个正常的弧度是标准的。我们的书里面呢也有一个简单的检测表，那这个表呢，如果只要照这个表呢稍微的做一些 test， 就可以了解说，诶，有没有这个脊椎侧弯的这个潜在的风险存在。那如果真正要知道有没有脊椎侧弯，可能最好的方式还是照 X 光，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说，诶，是哪一个部分的侧弯，还有它的角度是几度，还有是什么形状， 等等。
那博士，我们要不要就趁这个机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看您听到就是这本书里面很贴心的还帮大家附上这个脊椎健康指数，这三分钟的方式哦，其实哦短短时间就可以大概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要不要请博士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可以怎么测试？
哦，就是说我们面对一个镜子，哦，对着镜子站着，然后可以看两边的肩膀有没有一样高。正常的情况下呢，两边的肩膀应该是水平的，对不对？
嗯，
哎，那如果说有一边的肩膀呢稍微高，然后一边稍微低，好，哦，稍微啦，哈，哦，那可能是一分。那如果是很明显的有高低肩，那就是两分。
好，嗯，
然后把后面几个问题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两手跟身体之间的距离。
两手跟腰部之间的距离，
对，就是我们的手如果说放轻松垂下来，
嗯，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手跟腰之间呢可能有一个空隙，对不对？
对。
好，那这个空隙呢如果是左右相同，距离相同的话就零分，如果有稍微不一样，就一边比较近一边比较远，嗯，就是一分。那如果是有明显的差异，好，距离明显的不同，就是两分。
这个动作一定是要就是在很自然情况下放松的情况，
当然要放松，对不对？很自然的两手下垂放松的情况下，那第三呢就是看我们两边的骨盆是不是在同一个水平。
哦，这个很难看得到，这怎么看啊？
就是一样，你面对的镜子嘛，嗯，然后你看你的腰带，哦，或是皮带，
哦，
两边有没有一样高。
嗯，
哎呀，当然这个口袋里面不要放太多的东西啊，哦哦，不然会两边重量不一样。那如果是看起来我们的骨盆水平是水平的，就是零分。那一边有稍微高于另外一边，就是一分。
嗯，
那如果很明显的有高低差，就是两分。
好，这是第三个动作。
对，那第四个呢？可能要找一个家属朋友来帮忙看，嗯，就是说我们身体呢往前弯90度，
嗯，
好，然后另外一个呢，从我们的后面，
嗯哼，
往前面看看两边的背是不是一样的高？
哦，
哦，理论上呢，两边应该是高度相同的，
是。
如果说有一边稍微高一点，一边低一点，这可能是有点这个脊椎的旋转。
哦，
好，哦，那如果说有明显的一高一低，那就是两分。那第五个呢是看我们的骨盆有没有前后旋转，
嗯，
就我们的腰呢两边的骨盆应该是在同一个平面上，
是，
哦，那如果说有一边的骨盆比较前面一边比较后面，那就是我们的骨盆有点旋转，
嗯，
那如果是轻微的，哦，就是一分，如果很明显就是两分。那我们把这些分数呢全部加起来，如果有三分以上呢，就可能可能有一点点脊椎侧弯的问题咯。
嗯，
那这个时候可能最好就是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医生，博士，你刚才说到那个旋转是什么意思啊？
就说我们的脊椎呢，除了左右弯，哦，可能有 C 型或倒 C 型或 S 型或倒 S 型，嗯，我们的脊椎呢，因为它是一节一节结合起来的，它也有可能有旋转的问题发生。
那这样有需要去看吗？去看医生吗？
也是需要，因为这个旋转就会造成我们的姿势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对称。
是，
比如你站着的时候，一边肩膀比较前面，一边比较后面，嗯，或是你的骨一前一后，哦，那这个时候都可以借由一些运动啊，或是一些比如说背架啊，把它调整回来。
嗯，就是只要你有觉得好像哪里刚才我们这个三分钟测试，你有拿到一到三分的，都是由博士就说可以建议可以去做个检查，
三分以上，
哦，三分以上去做检查。那这检查的话，是否也是要去跟复健科挂号？
复健科或骨科都可以，
复健科或骨科都可以。好，那这个脊椎的问题严重性，除了我们可能自己，像我自己，因为是办公室就是上班族嘛，久坐有时候也会觉得好像背啊哪里就是不太舒服，或甚至有点酸痛的感觉，嗯，是否这时候我的脊椎已经有一点问题了呢？
这个常常发生在我们的那个久坐族群，因为现代人那个每天上班都是坐的比较多，嗯，而且上班的时候可能都是维持同一个姿势在打电脑， 脑，或者是写一些东西，
放松的时候也是坐着滑手机
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长时间的不动，
嗯，
就可能造成我们脊椎会有一些问题发生，因为我们太久时间没动就会造成某一些问题，比如说循环的问题啊，神经的问题啊，肌肉的问题啊，筋膜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都可以利用我们一些物理治疗的一些运动来恢复它原有的弹性跟活动度。
那像这我今天在这看这本书上面啊，就是在前言哦，其实有一些是过去可能是博士您的患者，那其中有一篇呢我印象蛮深刻的，他呢他说他是跟茶行相关的，是一位老板，他就说啦，这个脊椎问题影响到他的手部的部分，可是我就想说脊椎跟手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像刚才博士您提到的说脊椎就在我们的可能从颈部开始啊，然后一直到这个尾椎，可是手关系一点关联性都没有啊，为什么会影响到他的手部呢？
因为我们的脊椎呢，除了我们的骨骼的排列之外，好、哦，骨骼以外，它的脊椎跟脊椎中间会有一个椎间盘，哦，它的构造是一个软骨。那除了椎间盘之外呢，会有一些韧带，把这些脊椎跟脊椎把它结合在一起，联合在一起。那在这些韧带之外呢，会还有一些肌肉，好、哦，肌肉来控制这个脊椎的动作。那肌肉之外呢，还会有筋膜的问题，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构造。在每一节脊椎跟脊椎中间呢，会有个椎间孔。好，我们的神经呢，就是这个椎间孔出来支配到我们的手跟脚。那如果这个椎间孔呢，因为退化或者是疾病，好，或是因为长骨刺或者滑脱，造成这个椎间孔变小了，就可能会压迫到神经。那就会这时候就会有这个麻、酸、痛、无力等等的情况出来。
刚才提到骨刺问题嘛，为什么许多长辈他们到了大概可能有一定年龄的时候，就会常常听到说哦，他们有骨刺啊等等的，这是一定上了年纪之后就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对，骨刺就是一种退化的症状之一。
哦，
就是说那个地方可能有点受伤，那受伤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就会去那边想要把它修补，那修补的之后呢，就会有一些增生，好，有些增生。比如说你某个地方骨折，骨折以后呢，你愈合以后，那个地方就会比较粗，好，又会比较比原来坚固，好，更稳固
的。因为它是重新增生出来的嘛，
对，
新的细胞。
对，那个骨刺呢，就是说我们的细胞呢，它不正常的增生。哦，那导致说它可能去妨害到神经的这个通道。
哦，
那变成说如果不小心去碰到，就会有这个不舒服的情况发生。
人类很奥妙，就是
很精密的结构。
对，很精密的结构。当这边这一块好像已经慢慢退化的时候，另外一边的这个组织就是想说要去加强它，
去修补它。
但是这个算是多出来的啦，这算是多出来的。
对对对。
那有骨刺的话，现在所经过的治疗都是一定要开刀吗？
不一定，因为现在那个很多那个复健科的技术都非常好，尤其是我们的物理治疗，它可以借由一些 modality， 比如说热敷啊、牵引啊、电疗啊、运动啊，还有一些徒手的放松，好、哦，可以使这个症状都可以减轻很多。
但是有骨刺不是就是很痛了吗？只是还要再去做运动或是复健。
对，就是骨刺呢，如果说它长地方，没有神经通过，它其实是不会有感觉的。
是
它有压迫到神经才会造成酸痛麻无力等等症状。所以我们说如果说万一这刚好有碰到神经，我们只要稍微给它稍微调整一下，让它不要去碰到这个敏感的组织，好，那我们的症状就会减轻很多。
我在网络上面为了这次的访问，我有看了一些关于跟脊椎相关的议题哦。那就有提到说，其实脊椎问题会有时候延伸很多的并发症，对不对？
对对对。
这并发症问题有哪些呢？可以先以你的印象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脊椎骨刺啊，那也有可能有椎间盘突出。
这很常听到。
椎间盘突出的话，就是说脊椎跟脊椎中间那块软骨跑掉了，跑出来去压迫到神经根，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很很 比较严重的这个一个症状。
是。
好，那除了这个椎间盘突出之外呢，也可能会有滑脱。滑脱就是说这个脊椎跟脊椎呢松掉了，好，那有一节往前跑，好，那跑呢我们会看它的跑的严重度了，哈，比如说我们把它分成四等份，如果在第一等份，好，算一分，
嗯，
那第二等份算两分，好，第三等份算三分，好，第四等份算四分，那如果是超过两分以上可能就要开刀了。
哦，所以就要需要做开刀治疗。
对对，因为这时候情况已经非常的不稳。
嗯，
那不稳的话很容易就会去压迫我们的神经，造成一些症状，比如说手麻脚麻等等症状，或者说会无力啊，那可能就需要开刀。
我每次访问像是医疗相关的时候，我突然都觉得说啊，我自己会不会在这个问题，就开始一直在回想跟检视，就会觉得脊椎好像真的怪怪的。好，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的叫做脊椎侧弯的预防与治疗，然后是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的。时间关系，我们要先稍作休息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与大家来分享的是叶坤达博士，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站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之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险局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速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你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里的舒畅。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掌声跳平台。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的《脊椎侧弯的预防与治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与大家来分享的是台大医院复健部物理治疗博士叶坤达博士。那么博士刚才在前段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大概简单让大家认识关于脊椎的问题哦。那我也很好奇想要问一下博士，博士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案例，或是你近期所处理到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哦，我一个比较这个有印象的就是有一个患者，好，他住在这个东区比较高级的社区里面，那他因为这个腰椎问题，好，他腰椎问题有这个骨刺跟有轻微的滑脱，还有一些肌肉张力的问题，那导致说他每天晚上都会麻得睡不着，然后从两三点就醒来，然后没有办法睡觉，然后他就非常的忧虑，好，非常的忧虑。然后到我们医院来之后呢，我们帮他检查以后，哎，发现问题不止一种，是很多种问题加起来的。
嗯，
好，就说除了他有轻微的骨刺之外，他还有椎间盘比较退化的问题。
是，
那最严重的呢，是他关节的活动度非常的紧。好，就说我们的关节呢，我们人体每一个关节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你某一个部分的关节活动度变少，
嗯，
其他的关节就要做比较活动，那导致呢那个活动的比较多，那些就比较容易受伤。对于他的情况呢，我们除了帮他做一些治疗来减轻他的临床症状之外呢，我就教他 一套运动，让他回家呢每天就照着做。好，那每天照着做，他每天还会写得很清楚，我说他今天做了几下，
哦，
做了几分钟，好，然后有什么问题，然后第二天就很积极的来问我说，哎，那这个情况要怎么办，这个情况要怎么办啊，还有没有其他的运动可以教。
嗯，
好，哦，然后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人好像非常的用功，好像有好学生这样子，
嗯，
哦，于是呢我就教的比较积极，
嗯，
哦，然后对他的问题呢也这个仔细的去推敲说，哎，到底是可能什么问题。好，哦，那经由这个一段时间大概半年多呢，哎，他发现他的情况呢好很多，哦，就是以前的那些症状呢进步了非常多，除了轻微的脚麻的问题以外呢，其他都改善了很多。
嗯，
嘿，那我就说，哦，你就是这样的话，你大概可以出院了，哦，就可以停止治疗，那你在家呢你就继续照这样做，哦，那有问题呢你再写赖问我就可以了。
哦，真的，哦，还有这个售后服务就在
售后。结果他现在每天都觉得说他的整个生活品质就比以前进步了非常多这样子。
不过像刚才提到这个患者，他是之前很少在运动的吗？
诶，他自己也有运动，但是因为他本身齁，
嗯，
他不知道他的整个身体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比方说他只是照那个一般的运动去做，
嗯，
但是你知道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关节的活动度都是很重要的。好，比如说你的髋关节很紧，
嗯，
髋节很紧的时候，你在这个活动的时候，你可能
跑步啊等等的，
就会用到比较多腰跟膝盖的动作。
哦，是，
哎，所以这个我们就是会先帮他检查说，他到底是骨骼的问题，
嗯，
还是筋膜的问题，还是肌肉的问题，还是活动度的问题？那根据这些问题呢，去制定比较正确的运动，
是，
哦，那这样才能达到比较事半功倍的效果。
嗯，因为书中里面其实也有讲到很大一部分都是告诉大家要运动，然后甚至也有提到说脊椎侧弯的朋友也更需要运动。那只是大家很好奇，脊椎侧是可以运动的吗？
诶，脊椎侧弯有分几个不同的严重度，哦，像我们一般人如果有轻微的，比如说五度或十度的脊椎侧弯，其实就不用太在意，哦，除了说诶比较容易酸痛以外，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后遗症。
是，
那如果呢25度以内的，哦，就10度到25度之间就要这个经常的做运动。那这些运动呢就是一些减少我们的肌肉这个减少肌肉容易受伤啊疲劳的运动，哦，来增加我们的活动度。那如果在25度到45度之间，除了运动之外呢，可能还要借由辅助背架的帮忙。
嗯，
这个背架呢，就让我们的脊椎呢不要恶化的太快，好，哦，就是让它能够保持在一个正常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可接受的这个角度里面，
嗯，
那如果超过45度，而且影响到心肺功能，
哦，
比如说容易喘啊，或者心跳容易说动一动就不规则啊，好，哦，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考虑开刀，
嗯，
好，哦，那我们书中也有介绍，我们台大两位很厉害的专门开脊椎侧弯的这个医师，哎，是骨科的医师，
嗯，
好，哦，那都可以去接。这个接受他们的这个看他们门诊，好，然后去咨询一下。
嗯，是那个胡明孝医师吗？
对，胡医师他是专门做老年人的脊椎侧弯。
哦，是是是，嗯，那但是也是台大医院骨科当中的。
哎，是是是是是。
好，那因为其实我以前国中的时候，我们班有女生，她就有穿过那个背架，
嗯，
对对对。然后一开始大家都会投一个异样眼光，因为实在是太奇怪了。但是后来她就有跟我们说，哦，她是在矫正她的脊椎这样子，然后每天就抱着那个背架来上学。
她说不是穿着来，是
抱着来。她说夏天太热了，就穿不住。其实蛮辛苦的，但是我相信只要你能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其实都对这我们的身体是很有帮助的，对不
对？对
对
对。
好，那关于背架这部分呢，我想因为其实博士你有提到有一些是你之前也有很多妈妈们会带小孩去挂号，然后去了解一下他小孩的状况嘛。这些小孩是他们出生的时候就有这样先天性的脊椎问题吗？
有些是出生就发现了，哦，那个大部分都是神经性的脊椎侧弯，那很多呢是不明原因的
啊。不明原因，
对，现在就是现在的医学很进步呢，但是对于这个很多青少年的脊椎侧弯的成因还不是非常的清楚，嗯，哦，只知道呢这个女生的比例好像比较高
哦，
哦，通常统计起来女生比男生大概是9:1，
哇，这蛮高的，
差蛮多的，所以就想说，哎，可能跟他的染色体有关系啊。
哦，
好，我们也知道现在
染色体这个话题最近很多人在讨论，对奥运的关系，
女生很多这个韧带就比较松啊，
是是是，
然后这个活动度就比较大，这样嘿，
身体结构还是不太一样。
对对对，嗯，
那像小朋友这样治疗的话，他是一定可以完全的像一般人一样吗？正常？
我们治疗的这个主要的目标呢，就是说，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哦，尤其是我们这个第二青春期，
嗯，
哦，第二青春期就是女生大概是从小六到国三，
嗯，
哦，男生大概是从这个高一到高三，哦，在这个阶段呢，他成长发育的特别快，
嗯，
哦，那特别快的情况下，如果你有脊椎侧弯的现象，就容易这个恶化的特别快，哎，啊，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们除了做运动来防止它的这个恶化之外，如果角度大的就可能要用背架来辅助，
嗯， 嗯，
哦，就让它成长过程里面呢不要这个角度恶化太多这样子，嗯，
所以我同学国中的时候就穿背架，其实这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
对，通常穿到大概高一应该就，嗯，
对对对，
成长期过了应该就会比较定型，
对，
比较不容易恶化。
可是他那时候偷懒，知道吗？
偷懒都没有穿，
都没有穿，抱着来学校。好，但是我觉得啊，就是真的还是请这可能正在收听的家长，或者是阿公阿嬷哦，就是如果你们家的小孩哦，你会发现到他说，像我们今天有说那个博士有说三分钟的自己自我检测嘛，或者是你平常观察他，你觉得他好像背啊或哪里好像一高一低的等等，你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刚才博士提到的这段期间算是黄金治疗期，那一样就是去看复健科吗？还是要去挂儿科啊？
我们台大医院如果18岁以下的，嗯，可以挂这个儿童医院
哦。18岁以下，
对对，
然后18岁以上就去挂那个
骨科或复健科。
骨科或复健科。好，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这本书里面哦，这在后面也有提到说，现在目前常见的一些脊椎侧弯的治疗方式跟手术种类。那关于手术种类这部分，我想可能现在正在收听大哥大姐们可能也会蛮好奇的，那也请博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手术呢有分不同的这个手术的部位，好，比如说可能是针对腰椎，或者说腰胸椎，那我们的一般的治疗方法呢是在这个脊椎的旁边打一个这个固定的支架，内固定的支架，然后把它的这个角度呢调直，那这个调直的过程呢，如果万一它的神经有被压迫到，就要赶快把它放松，就是说 虽然把他的脊椎调正了以后呢，但是也不能让他的神经受到一点伤害，不然可能会有一些后遗症出来，都会酸啊，会麻，会无力啊等等。
现在这算是微创手术吗？
这个不属于微创手术，
这个不属于，
算是传统的手术。
那因为我看到书中有提到说，目前在手术治疗前要考虑到像的原因、年龄跟部位，还有严重程度。那我想问一下，年龄的部分是要怎么样去判断呢？
年龄像些是老年人的脊椎侧弯，
对啊，
比如说他可能是车祸，或者是跌倒，现在老年人常常跌倒，
对，
那跌倒或是退化，那造成说他的脊椎的角度越来越恶化，那这个情况呢，有就必要先内固定的支架来把它整个调整回来。
那会说到年龄太高就不建议再开刀吗？
这个考虑的原因很多，第一个他有没有骨质的问题啊？有一些如果骨质疏松可能就比较不适合。然后他是不是有神经的压迫？如果有神经的压迫，你如果不开刀，可能就是会影响到很多生活的品质。那与其每天都这个很痛苦的生活，那不如用一些开刀的方式马上可以让他恢复这个正常的生活。
是。那如果有曾经动过这样手术的朋友，有没有什么需要去做提醒的呢？
如果说是已经接受过手术的病人呢，更要加强这个注意平常的保健跟运动。各位知道，因为这个如果其他部分开刀的部分固然它的角度是不会变的，对不对？那其他部分还是需要保养，其他部分也是要做一些训练啊，比如说肌力训练啊，活动度的训练啊，来保持它的这个柔软度跟弹性。这样可以防止它进一步的恶化。
而且你们也很贴心的有提到说，像脊椎侧弯手术之后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对不对？比方你还有一个是说一定要下床活动。
对对对，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是不鼓励说你在床上就是躺太久。你如果能够尽早的起来，起来坐着，或者是站着，或者是在做一些轻微的动作，那这个时候呢，可以防止你因为卧床太久造成的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出来。
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也简单跟这个大哥大姐们分享一下这边书中有提到的是，像是保持伤口清洁，还有刚才提到的一定要下床活动，再均衡的饮食，还有术后的药物一定要按时服用，以注意姿势的部分，还有复健运动，以及定期追踪。定期追踪的意思是我开完刀之后可能每半年都还要回去让医师检查一下。
对，有的是四个月，有的是半年，定期回来追踪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状况发生。
好，那所以现在目前这样的手术的这个疗程大概是一个礼拜，住院一个礼拜。
对，差不多。
好，这个呢也是让各位听众朋友了解一下那以现在来讲，因为我身边真的听到蛮多大哥大姐都是有去动过脊椎手术的啦。虽然说我自己目前没有这个问题，但是觉得好像这样的一件事情对大哥大姐来讲是蛮常见的。
对，那如果是因为年纪大造成的这个脊椎问题，现在倒是有很多这个微创手术，就说一些微创用微创的这个开刀的方法，那当然伤害就比较小，而且可以减轻那个局部的症状。
是，所以现在有再多一下这样的选择就
对
了。
对
对
对。
好，那同时呢，我有看到书中有提到说，关于脊椎的问题体重管理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对，因为如果体重越重的话这个脊椎越大。
对。
就容易这个因为过度的压迫呢，导致它这个老化或退化不快。尤其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人这个肚子中广中间很大，那就会容易把我们的腰椎呢容易往前带，也会增加这个腰椎的弧度，它也会比较容易这个压迫到神经。
所以您会先如果这个病患他的体重可能过重的话，你们也会先建议他一定要先减重。
会建议，但是通常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通常我们会第一个就是说评估他的站姿然后站姿，然后通常训练他某个部位的肌肉，就可以比较容易矫正他的姿势。就某个部位的肌肉把它做加强。 那整个站的就会比较挺，
嗯，
欸，这个反而比减重来得快。
是，好，其实这在上节目之前不是有跟我分享到说，其实会到你们门诊去挂号，有时候真的已经很严重了，对不对？
对，很多到外面啊，好，比如说推拿啊、国术馆啊、
针灸啊、
针灸啊，就跑过很长的时间，一段时间旅程之后呢，才会到医院来这样子。
嗯，真的已经没有办法了，才会到医院做检查。但是我觉得这本书也是要跟大家分享，有时候呢，我们不用去走了这么多，就是不必要的一些旅程，我们可以呢更精准的去达到我们可以复健或者是复原的一个目的哦。那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今天这本书籍呢叫做《脊椎侧弯的预防与治疗》，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和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叫做《脊椎侧弯的预防与治疗》，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那我们今天的邀请到是我们的叶坤达博士，而叶坤达博士呢，目前在台大医院复健部的物理治疗。那这本书算是博士您总策划是不是？
哎，对对对。
那筹备多久呢？
哎，大概一年半。
一年半的时间，而且我发现书中也有放了很多，就是可能过去你们所治疗过的一些案例，各年龄层都有。
对，都有都有。
那您有没有印象过，就是年龄层最小的患者？
最小的患者他出生
啊，出生哦，
就会发现了。
小 baby 就会发现，怎么可能？
对，他就是一些那个神经性的这个问题，哎。
跟脊椎也是有你是说他的脊椎问题影响到他神经？
对对对。
但是小 baby 应该也看不出来的吧？
对，那通常那这些患者呢，他出生以后就会有一些神经症状出来。
比方像什么啊？
比方说他的这个可能动作啊会比较迟缓，智力的发展会比较慢，他整个很多发展
反应系统比较慢，
反应出来的这个动作会比平常的小朋友要慢。
是，那所以在这段期间，如果是遇到这状况，家长第一反应应该是先去做早疗或什么，对？
对对对。
那如果去做早疗的话，可以知道说，就可以会发现到会是脊椎问题吗？还是可能也会错过黄金治疗期呢？
不会。通常如果遇到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帮他做一些比较全面的检查，包括可能照 X 光啊、MRI 等等。
嗯，那么小的小朋友要怎么治疗啊？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这个物理治疗师帮他做一些训练，帮他做一些训练，然后在他的发展过程里面呢，尽量能够参照正常小朋友的发展，让他能够这个跟上，或者说不要落后太多。跟这个正常小孩的是一致的这样子。
我觉得现在是个蛮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以现在来说，这一些的资源啊跟系统其实都还算蛮完善
的。对，
跟早期的医疗来说真的是差蛮多的。
对，
我想博士您自己如果在医疗界这么久的话，大概也可以了解到说过去的这个以小朋友来讲啦，小时候遇到这状况的时候，有时候家长的那个观念啊，或是那个没有那么的明显，或是那种敏感到小孩的异常。对，那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都还算是观念蛮先进的，然后再就是医疗资源相当的丰富，然后大家如果要去寻求帮助的话，也可以很容易找到管道。
对，
好，然后我们刚才呢，其实在节目当中也是想要跟大家呼吁一下哦，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在外面呢，已经走了一圈可能冤枉路啦，就试过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可能坊间的民俗疗法，但是可能都当下那段时间止痛，可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后来可能才会去找到博士你们去做治疗。我也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可能呢？就是这些患者他们在疼痛的时候，当下并不会察觉到自己是脊椎出了状况，而去寻求像是推拿啦、按摩啦、针灸啦，像是这些我们常听到的民俗疗法，然后而耽误到自己的病情呢？
对，很多的初期呢，就是说他的脊椎呢特别的容易酸痛。那但是因为他的从外观上看并不是那么的显著，于是呢他就是做一些可能按摩啊、推拿啊，或者说针灸啊，试图把它调整回来。
对，
那就是说是可以得到短期的缓解啦。但是如果说他不把他的这个整个问题找出来解决的话，他还是会常常发生。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说很多人因为长短脚
这个很
就去整脊，
对啊，不是拉那个脚，
对，然后拉一拉以后呢，这个老师就会跟他说，你这个因为你有长短脚，所以你要每个礼拜来治疗一次，
是是是，
那这个其实我们如果说可以把这个整个造成长短脚的原因把它解决，其实就可能它的效果就可以维持的比较久。好，比如说如果是长短脚，我们常常可以发现说，他的骨盆可能一高一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短的那边呢，在他的鞋垫下面放一个增高的这个垫片，让他的骨盆可以维持一样的高度，那他就比较不容易因为这个长脚引起的 酸痛，造成他的这个常常腰椎会不舒服。
对，这个好像蛮常见的哎。然后再就是现在社群媒体很发达嘛，然后我也常常会看到有一些可能是自己私人的，可能什么推拿啊，什么什么那种复健，自己开的复健工作室啦，然后就会说什么啊，他可能是有什么样的问题等等。但是我心里也会觉得说，我当然我并不是说从事这样这个行业并不好，不是，而是我是觉得可能在医疗相关的知识上面并不是那么的。
对，如果真正有脊椎侧的话，还是要透过一些比较精密的检查，哦，比如说我们照个 X 光，然后看看它的角度到底是发生在哪个部位，角度是属于这个轻微的还是中度的还是严重的，哦，然后看看它的脊椎呢哪边可能会比较紧，
嗯，
哪边可能会比较松，那比较紧的那边可以做放松以外，比较松的那边不能再去推拿。
对，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那个去推拿的，哦，就推会哎，越来越松，变成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啊，是哦，反而是变严重。
对，因为某些地方可以推松，某些地方是要做训练，
是，
反而是要做肌力的训练，这样可以把他的这个脚调整的比较正确。
嗯，那像整脊也算是，就是你们目前是怎么看整脊这件事啊？
整脊也是一个方法啦，哦，但是呢，其实对于侧弯来说，哦，整脊并不是一个主流的治疗手法，哦，我们只能可以说在国外来说他不认为整脊是治疗脊椎侧弯的这个一个好的方法，
嗯，欸，非主流治疗方式，
欸，它对于酸痛可能是有帮助的，欸，
嗯，那因为我像我前几天我还有看到新闻哦，就是如果说到就是你的肌肉酸痛或者是腰部不舒服等等的话，像现代人啊你也知道就会买那个筋膜枪
哦，筋膜枪，欸，
对对对，然后我前阵子就有看到一篇新闻就有提到，其实很多医院不建议患者去依赖筋膜枪，因为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这个筋膜枪，哦，就是说，要根据它的力道，哦，根据它的部位，哦，根据它的这个轻重来做调整。那我的建议是说，你不要一个地方打太久，啊，力量要由轻而重，
嗯，哦，
如果有不舒服的话可能就要考虑说，欸，要暂停使用这样子，
嗯，而且筋膜枪不是人嘛，所以你跟他反应你只能自己去做调整，
欸，对对 对， 對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让各位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哦，因为现在科技实在太发达，然后有非常多就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商品呢，可能虽然说好像可以按摩你的肩膀啊等等，但是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东西真的就还是要你真的很不舒服就是要去看医生啦。
对，
我觉得看医生真的是一个重点，因为其实我发现有华人其实不太喜欢去看医生，尤其是长辈年纪越大真的对于看医生这件事情有时候会蛮固执的，甚至会觉得我一去看就代表我一定有什么状况，
说不看没事，
对，看就有事，
一看问题越来越多，
对对，所以他们心里面会有一些恐惧。那这本书的后面呢其实有一个章节哦，也是博士您在前言好像有提到说你希望为有更多的整合资源，那这整合资源部分好像有一块是跟心灵层面有关系的，是不是？
我们看到很多哈，有脊椎侧弯的家里有脊椎侧弯的小朋友啊，第一个家长会非常的恐慌，
嗯，
好，会非常的担心。那包括家长以外的小朋友也当然会担心自己的情况。好，那其实很多时候呢，多听听其他病友的这个。建议，因为他们毕竟比较过来比较会有经验，多多做这样的交流，他们会减少很多这个不安的情绪。
那像台大医院这边的治疗方式会有什么，就是你们会有医疗团队对不对？
对，第一个我们会做详细的检查，然后跟他讲说这个严重度到底是到哪里，然后以后如果说好好的治疗的话可能会有什么进步，那如果说不治疗万一恶化的话可能会到什么那样的情况，其实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案例可以参考。那当然这个患者是 case by case 的，我们讲的是一个大概参考的轨迹，但是呢如果是个别的状况的话，我们也要考虑说第一个他的配合度啊，他有没有好好的做运动啊，有没有好好的做管理啊，有没有好好的穿戴备架啊，有没有定期来追踪啊，其实都会跟他的整个的预后会有关系。
而且我想这个书中好像也有提到说，其实有一些患者、哦、他们是因为长期的疼痛跟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的压力跟焦虑感，对不对？
对，如果说长期有这个常常腰酸背痛的话，通常都会对他的工作啊、生活啊，还有日常生活的品质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多少那个情绪一定也非常不好、
欸、
对啊。好，那我想在这里呢也是让各位听众朋友知道一下，现在在医院里面其实他们尤其有台大医院这边，他们的这个复健科还有他们的团队是相当专业的，然后更各层面全方位的希望可以帮助到患者们，不管是身心灵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的患者那个疼痛是我们很难以去想象或者是很难以感同身受，但是我能理解到的是这对并不轻松的。是，那我想大家如果现在你没有这些状况是很棒，很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保持下去。不过当然我相信有很多听众也很想了解，那如果我们不希望有脊椎侧弯或是其他脊椎问题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如何来做预防呢？
那第一个就是要注意我们的姿势，好，然后要定期的做一些运动。哦，那姿势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当然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然后坐呢不要一个时间一个姿势维持太久。好，我们说从上班开始呢就坐在这个办公桌，然后一直工作到下班，那当然这个腰椎就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好，就很容易恶化或退化。嗯，
有时候可以站起来跟同事聊聊天，
对，站起来做一些轻微的运动，腰椎的这个柔软运动啊、那它就会比较舒服。哎，
然后还有什么呢？
那这个就是要定期的这个做一些检查，如果有问题的话，就要赶快去做一些检查。这个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哎，这样才可以使进一步的问题出来。
那如果我们在饮食上会有需要注意什么吗？
饮食当然就是说注意这个营养要均衡，好，然后要做多吃一些这个维他命啊、矿物质啊等等，补充这个营养的东西。
嗯，哎，钙有没有很重要？钙片、
当然很重要啊。那运动也是可以增加这个钙质的吸收嘛，还有晒太阳等等。嘿，
好，这些呢跟大家来做分享哦。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本书籍叫做《脊椎侧弯的预防与治疗》。那最后博士有没有想要补充的呢？
最后呢，希望每位听众呢，每位国民呢，都能够身体健康，这个永远不要有腰椎这个脊椎这个酸痛啊，这个酸麻的问题出来。好，那透过一个很好的正常的生活方式，好，定期的运动，定期的保养，然后适度的这个关节的柔软度的训练啊，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这个腰椎跟颈椎跟脊椎的健康。
是，那因为肖博士刚才有提到说，其实您自己有时候患者也会询问你一些运动的方式啊、技巧等等的，在这本书里面呢，也很贴心的帮大家有附上一些这个运动动作的教学，然后呢也会有示范影片的 QR code， 然后大家都可以呢直接用手机扫描就可以看到了。
对，你只要用手机扫描这个书里面的 QR code 呢，就会出现一些训练的动作，好，可以让大家在学习之后呢，可以有一些这个可以复习，好，复习的这个影片。
然后最后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有一些脊椎侧弯的问题或是脊椎不舒服的话，不要在这个想说要不要先去做个什么针灸啦、推拿，我们第一时间先去找这骨科或者是复健科，让医师来先做个详细的检查。
对，
我们今天稍稍谢谢我们台大医院复健部的物理治疗博士叶坤达博士来跟大家分享这本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的脊椎侧弯的预防与治疗。稍稍谢谢博士，谢谢您，
谢谢大家。
定了甘愿，是谁注定被浪费？是非 我已无所谓支配，命运的烈焰，外在的美，高低阶被分类，爱情表面不用了解，不该为谁改变我既有的条件，期限永远新鲜，贩卖温柔，只要温柔，付出所有，绝不保留。贩卖温柔，我的温柔，有谁能够拥有之后留下什么？沉淀，拒绝预留的气味，温柔没有重叠，外在的美，高低阶被分类，爱情表面不用了解，不该为谁改变我仅有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新的一天开始咯，起床动一动。